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海湖。
Hello, 我是陈功桥。
Hello, 我是向阿教授。
嘿、hey, 我是睡报。
我是用来插花的苏州雕。
哇、oh, 欢迎苏州雕老师。
Oh, 欢迎
欢迎。苏州雕老师。
对这个是在学习中啊，我们今天真的特别把苏州雕老师绑来这样子，因为他等一下还要去开会。
对啊，然后我们本来之前一直说要请苏州雕老师来讲这个日本好吃好玩的地方，不过现在横竖也没有机会出去，那不如就先来讲严肃的话题好了。
我被骗了，我以为我们今天要讲说去大阪要去哪里买东西。
对，每次想到这议题我就开始悲从中来这样，所以讲不下去，我们还是来讨论严肃话题好了。
好啊，那今天主要苏州雕老师出现的话，大家会知道就是说一定是有什么国际司法重要议题会出现，对不对？啊，那所以这几天啊，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个话题就是空姐与富商案。
Okay.
这个对啊，这个在各大媒体中啊，已经变成一个很抢版面博眼球的这个新闻啊。那这个案件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小孩子在大概三月初的时候啊，写了一封公开信，然后给这个我们的这个马这个不是马总统，我讲错了，讲到马总
统。马总统，你给不要这样子，我们说还是马总统。
不要这样嘛，吃芝麻哪有不到烧饼，对不对啊？就请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啦齁，还有给我们这些大官员啦，就是说表示说他们希望说可以这个小朋友希望说可以留在台湾啦齁。那主要就是因为这种跨国的监护案件啊，或者说跨国的这个子女侵权的一个决定的这种案子啊，其实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往往我们看到好像弱势或者说比较看起来比较诉求情感的一方都是我们本国的人民啦。好，那这种事情就是常常会变成是这个有点像国仇家恨还是什么，就是保护台湾人的这种呼声会出来啦齁。那、
对啊。
对啊，那但是我们要讲这个有因必有果啦齁，就是说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争议齁，其实感情的事情很难讲，对不对齁，这个到底谁对谁错这个真的很难说。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演变到最后的时候是本来这个法院啊、哦、是已经决定说要把这个小孩交给意大利籍的爸爸，就那个富商嘛，对不对？哦，然后后来呢反而就是变成说妈妈这边不同意啊、哦、因为觉得说小孩一旦出国的话就看不到他了，那心里就会很焦虑这样子。那这种案件当然对不是很了解内情的大众来讲的话，就是会有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齁，比如说。
我们只有愤怒而已，我们这些看不懂的只叫愤怒
而已。对啊，但是你各中的缘由其实很难讲齁，因为这个案件其实我大概简单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事实啦齁，然后我们再进到一些比较法律层面上面的讨论好了。啊，这个案子是这样子齁，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是空姐富商案，那这个是比较撒狗血的剧情啦齁，就是说听起来就好像什么大和拜金女跟这个富商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纠葛这样子啊，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啦齁，就是说这两位啊当事人其实是未婚生小孩，
嗯哼
啊，那大概在103年2月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小女儿啊，然后这个小女生呢103年到106年之间大概三岁以前都是在台湾这边生长这样子。后来呢在106年的12月间啊、哦、爸爸就想要带这个小女儿去意大利去回家去探亲这样子啊、哦。然后于是呢就本来是跟妈妈讲好了，就是说大概回去就是圣诞假期啊、哦、然后去探亲大概20天这样子啊、哦、然后回意大利去这样。那结果呢这个回去了以后呢，爸爸就一直把女儿就是等于是把他扣留在意大利啦，就是说让他在那边上学齁，然后相处的其实也很快乐啦齁，就爸爸基本上跟女儿相处的也还不错这样子。 那就在意大利留了不止20天，就留了一年啊。那在此同时哈，妈妈其实在台湾的部分啊，她就有先去做了一个申请暂时处分啊。那这个暂时处分的内容主要是希望说不要让爸爸把小孩带离开台湾这样子啊。那结果这个暂时处分做了以后呢，本来是准的，但是后来到了这个男方知道说妈妈做了这个暂时处分以后，他当然就很生气了齁，要提抗告这样子。那提了抗告以后，到了最高法院就把这个暂时处分给撤销掉了，因为认为说啊，现在小孩就已经在意大利啦齁，啊你提这个暂时处分没有意义啊齁，就把暂时处分撤销掉了。那结果呢，在撤销暂时处分的时候，大概是在107年的就是年底那个差不多左右那个时间了齁，然后后来就是妈妈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要把小孩带回去哈。因为当时据妈妈的说法啦，就是女儿其实不是很愿意继续留在意大利哈，那也很想妈妈，就是会比较赖着妈妈这样子。那于是妈妈就决定带女儿回来。那她跟爸爸去要这个护照的时候，爸爸就拒绝给她这样子哈，也没有提供。Okay.那于是妈妈就觉得说那这样不行啊，她要带女儿回去这样子。那于是呢，她就去跟这个当地的我们的驻外管处呢，就是以护照遗失为理由啊，然后就是申请新的护照。那用这个新的护照带女儿回到台湾。大概回到台湾时间是108年的1月啊。换句话说，大概就过了一年之后，她就重回台湾这样子。中间她其实是有跟爸爸联系说他们回台湾了啊。那爸爸当然这个时候他当然一定想当然很愤怒啦，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带小孩回去这样子。那于是他就先后在台湾跟在意大利对妈妈就提了那个刑事的追诉，就是说在台湾就是提这个说妈妈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因为明明护照就在，他也知道，那他怎么去申请这个护照这样子。那另外他一方面又向意大利警方就报说女儿是失踪人口，然后就通缉妈妈这样子。好，就变成说中间就有这个刑事的这个过程这样。那当然想当然到这个情况之下，两个人互信就几乎是没有了。好，就是说、
okay.
就是这个已经非常恶劣了这样子，关系非常恶劣了。那于是在台湾就进行了一个新的攻防。好，那在108年就是小孩回到台湾以后呢，爸爸就去提了一个暂时处分。好，那像这个台北地院提的一个暂时处分，那就是希望说台北地院可以这个把女儿交付给他啊，让他带回意大利一年这样子。那结果在台北地院也后来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裁定，就是108年的加暂至第46号的这个裁定啊，那裁定说这个应该要把子女交付给爸爸啊，到意大利啊，然后这个约定一年两周回台湾这样子啊。同意让子女去意大利这样子。这个暂时处分的理由其实写的就是比较清楚，是说他是依照这个海牙公约的这个规定啊，齁，认为说固然爸爸这个把女儿带走了齁，带离那个冠居地，但是小女生已经在冠居地就是在意大利那边已经生活了一年齁，所以意大利算是他的新冠居地。那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女儿带回台湾，这个是非法移置，那等于是绑架儿童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妈妈自己本身也有错，爸爸也有错，那所以这个部分妈妈错好像多一点，认为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准许爸爸应该可以把女儿带回去意大利这样。用这个方式主要他的根据是根据海牙公约啦。后来呢，这个做这个决定以后，妈妈就当然也是做抗告，但是抗告中间过程就是不是很顺利，那所以一直到了这个111年，就今年的大概3月9号，那最高法院就把那个再抗告给驳回掉了，暂时处分的裁定就算确定了啊。确定了以后就接下来就是要做执行嘛啊，所以才会有那个在这个暂时处分做被确定了以后，小女生写的那个公开信啊，就是跟大家讲说她想要留在台湾。那这个时候小女生已经8岁了。好，那、
okay.
他就留在台，他要留在台湾这样子。那所以整个暂时处分为什么没有被执行，主要是因为2019年就是108年做成这个暂时处分的时候，意大利的疫情其实蛮严重的。好，就是说他的那个新冠 肺炎的这个情况、哦、其实在2019年是高峰这样子。
对，
那所以一直拖延执行、哦、那拖延执行的话，一直到裁令确定以后要执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看起来似乎法律上面妈妈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转换的余地，就是一定要把小孩交给爸爸这样子。好、哦、结果就是在3月，好、哦、就是3月14号吧。好、哦、那一天就是要去做交付子女的时候，那因为小女生一直表达很不愿意去这样子。那行政执行官才决定说好，那就暂缓，先暂缓执行这样子。那目前案子进度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案件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其实爸爸妈妈都很爱小孩，那小孩其实也没有表现出对哪一方特别偏好，但是当然啦、啊、他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当他大概八岁的时候，因为他从五岁左右回到台湾住，又住了三年，到八岁长大的时候，他其实在台湾其实已经重新有了他的人际关系，而且在这边上学了，然后也在这边重新交往很多朋友、嗯，那对他来讲的话，他当然对台湾的感觉会跟在意大利会很不一样。那他也同时也表达说他想要在台湾留下来意见，但不代表他不爱爸爸了、哦、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嗯、从子女的这个最佳利益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哦、原来在108年做成了这个暂时处分、哦、是不是还那么样的适当、哦、其实是有讨论的必要、哦、因为小孩会长大，那环境也会改变，那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在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包括那个苹果日报就有几篇评论了哈，我个人也是有去写一些评论、嗯、但另外就是
那篇写的真棒
啊，感谢感谢，
是里面最棒的
对啊，然后就是
比较看得懂的一篇呢、
啊、比较看得懂的对啊，然后就是学者大概都会有一些意见了、啊，就是说主要我觉得这种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应该就是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啦齁、哦、那你必须做一个决定齁、哦、但是你说台湾不是冠居地好像也怪怪的齁、哦、因为小女孩在这边其实已经住了三年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势改变的话，在现行的制度下有没有一个可以调整原来的裁定的一个方法齁、哦、或者说法院要不要重新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说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想要问问看苏州都要老师的意见啦，就是说 你自己在看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你觉得有什么重点是值得注意的这样子。
谢谢东海吴老师哦。就是其实这个案子，因为他刚好也有讲到就是关于那个1980年的那个海牙公约，就是、防止拐带子女公约，因为其实在国际上，并不是国际上，其实我相信在内国也一样，其实大部分诱拐子女的案件其实很多都是父母或母一方，就是自己的父母。然后因为这不是为了很多都是因为可能婚姻有点不合啊，然后想说诶小孩先抢先赢，因为你在监护权的以往在侵权的那个诉讼上面都会觉得说诶一旦我先带走小孩，然后到时候要然后又带离小孩去住在其他地方居住满一阵子的话，那小孩就已经习惯当地的那个生活环境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再改判监护权就会比较容易对自己取得那个较有利的判决。所以大家常看那个一些连续剧，而且美国连续剧常这样演，就是那个妈妈为了脱离什么黑手党的爸爸的那个手那个魔掌中，然后就带着小孩子，然后就跑到其他的州啊去隐姓埋名啊，或是到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国家隐姓埋名，然后就是希望带着小孩先离开。因为可能有一些，如果你在当地你去进行侵权的诉讼，可能会不一定会赢，所以很多的策略都是这种可能像大部分情形是女性多一点，就会把妈妈就会把小孩带走，然后到其他国家去，然后待一阵子之后啊，因为小孩子也会适应当地环境，然后就会变成在提侵权诉讼、侵权改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那所以在国际上当然也发生很多这种事情，那就后来就有这个公约，就是希望说，如果是父母两个的问题，不应该是让小孩子去承受说我必须因此而改变我的生活环境，然后变成大家来抢，就看谁先抢到小孩谁就可以取得有利的判决，那可是小孩就变成被迫的要被父母这样抢来抢去换他的生活环境，这样并不公平，所以就有了1980年的这个海牙公约。那它里面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像例如说监护权的诉讼在管辖上面，它就会要求说你要在原本自己的冠居地去进行管辖，所以其他你就算把子女带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你是非法手段把它移至 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个其他地方也无法去取得管辖权，就是管如果是公约的那个成员国就是有加入的话。对，然后其实这个公约很有趣，它1980年嘛，然后可是日本，像日本它是在2013年才正式的去签署这个公约，加入这个公约。那其实你看1980到2013已经三十几年了。那像很多欧洲国家，像欧洲国家，我看当时日本人知道，大概欧洲国家有40几个国家都已经加入，然后美洲也是，美洲北美当然就是有加拿大跟美国嘛，然后跟在美洲有很多国家都加入，那时候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加入，然后日本为什么迟迟一直到2013年才加入？那主要其实他们不想加入，其实亚洲国家很少国家加入，亚洲大概只有斯里兰卡，然后日本，然后香港跟澳门，然后还有一个韩国好像有，对，
我们没有嘛，对不对？
他们没有，然后其实亚洲国家很少人加入，日本自己也不想加入，其实是迫于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啦，就是那时候因为日本也被认为是先进国，然后而且在每次在那个跨国的这种侵权诉讼的时候，常常因为就是日本女性多，就是大部分其实是日本女性，然后跟整个丈夫是欧美的人士这样，然后就是在当地可能就是因为不就是可能说有可能是家暴，也有可能就是婚姻触礁不睦，然后这时候妈妈就会觉得诶，那我就把小孩带回日本，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就是把小孩带回日本，然后就在日本居住一阵子之后，小孩当然只会讲日本，所以当然就是很容易就会比较容易取得监护权，侵权，单独的侵权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很多次了，所以就很多国家都对日本施压，就说诶，你们都不加入这样不行啊，因为你们就很多这种类似案子出现，那你们又是先进国，然后所以就常常都会被这样子要求，所以后来在2011年他们终于就是其实也是有点被逼迫，就是不得已啊，就是好吧，我们还是要签署，那我们预计在2013年要签署，所以我们就开始，他们就开始拟定一些法规，然后其实那时候很多学者专家甚至团体民间团体都是不赞成，他说那这样我们以后我们就没办法保护我们 的日本女性，就是因为这样以后我们的妈妈们就没办法回来去寻求庇护，就变成说你就一定非得在当地去进行诉讼。那这样对于我们，如果你妈妈讲，如果是妈妈是日本女性的话，这样可能要胜诉的几率就会比较小。所以他们就其实很多团体是拒绝的，是不希望加入的。那可是我刚才讲过，因为就是已经既定的方向，2011年就确定了，就是我们就是要加入，然后也就内国法也开始就制定。所以当然后来2013年他们也就真的就签署加入。对，那讲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公约其实就是两面，就是看。你加入公约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当如果今天是被侵夺的那个像子女被人家带走，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公约的那个，它就有一个中央当局，就是主管，就是一个专责机构，每个加入公约的国家他们就必须要设置一个专职机构，那你就不用跨海去要小孩，就只要透过你国内的专职机构，那个专职机构就会去跟另外那个国家专职机构去做联系，然后去帮忙你把小孩拿回来要回来。对，那当然这个是当然是有利的，可是其实在加入这公约的话其实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那可能在有些情形下就对自己本国的人可能未必是好事。
对，
因为就会变得本来就没有另外一个庇护的手段。对，那可是不管怎样，毕竟这个公约它的目的就是当初我们讲的，它其实不是为了父后母的利益，它为的是子女的利益。我们就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还是站在小孩的角度，就是尽量不要让小孩子的环境这么大的去变化。那当然也有考虑到说，如果今天是某一方有家暴的行为，所以他们才必须要逃离那个冠居地啊。所以他有排除一些事项的，像如果今天为什么当初会离开这个，假设 A 国是他的冠居地，为什么当初他们会离开这个 A 国，然后跑到 B 国去？是因为 A 国的那个父后母他会进行家暴啊，或者他的同居的亲友或是什么有这些行为等等的，那这时候是可以不用返还。不用例外的，不用返还到那个冠居地国的，所以那公约其实是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对，那只是我们这一次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在我们这次的议题啊，就是这个判决会有受到这么多的讨论哦，因为有些人就批评，那我们又不是海洋公约国，我们干嘛要去
做
这个规定？然后或者是就是觉得哎，这那个公约这样，我们就得这样做。那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件，当然要探讨它是有很多的角度去看啊。那如果以因为我们现在对事实我不是很了解，可是我从那个我们上那刚好就上礼拜五，就是刚好一周，那个台北就是那个他们就有做新闻稿，台北地方法院 对就有针对这个案子，因为在网络上就风风雨雨的，对，然后所以就有针对这个案子，然后就做了特别做了新闻稿。那如果以这个新闻稿的说明来看，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他。在当初一开始改定侵权诉讼是107年的时候，就是小孩子在106年底的时候被 算是没有经过，因为他提早带走，所以也是没有经过双方同意，然后就提早带离那个台湾，而且不在，而且没有在20天内的限期内回来。所以妈妈在107年那时候在台湾提起那个改定侵权的诉讼。那我按照海牙公约的概念来讲，诶，那时候其实确实冠军地是在台湾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受理这个案件是可以，因为那时候本来冠军地就在台湾，然后爸爸把他非法移至到意大利去。那我按照公约角度，我们在台湾其实是子女冠军地，因为他106年也都在台湾，
在台湾出生的嘛。
对，在台湾也在台湾出生，
在
台
湾出生的。
对，然后爸爸把他带走，那所以我们就在107年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觉得这个管辖部分也符合公约的要求，也都没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后来到108年妈妈去意大利，然后自立算是自立救济，我觉得因为真的是被爸爸这样非法带走的话，他拿回来爸爸又不让他回来，然后算当然那个护照遗失啊申请补发这些当然都会有问题的，就是不法的手段。对，可是回到我比较重点我会放在我们先讨论管辖部分来看的话，那回来之后然后在做裁定的时候就是后来不是108年有一个刚刚有那个东海湖老师也有提到，
对对，
就是又做了一个那个加赞制的裁定。诶，这时候裁定反而觉得说应该让他返还到那个意大利的冠居地区，就是要求让子女让小孩出境，然后跟爸爸去意大利，在那个先在侵权改定的判决确定以前让他先回意大利。其实这边又很有趣，如果你觉得这个冠居地现在你觉得意大利是冠居地，那其实你当初那个改定侵权你就不应该再受理了，就是因为如果你按照公约要求你要改定侵权，其实只有冠居地的法院才适合去做改定侵权的一个判决。然后现在我们当初已经认定冠居地在台湾了，那可以在当他不法留置在意大利的时候又变成好像从108年加暂时就后来那个暂时处分又觉得他要立即返回冠居地的意大利，那这样其实就会有所就是
就很奇怪嘛，
很怪异的。对，因为其实公约上针对冠居地也是有定义的，冠居地如果已经是非法被滞留的那个地方是无法成立冠居地的，那像这种情况就属于非法被滞留的，那你反而又后来又解释它为冠居地，然后甚至到后面也把这种冠居地啊要返回冠居地这个当作是判断子女最佳利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再考虑的。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针对
那
个、那
我想打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判，他是根本不了解这个海牙公约，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冠居地吗？还是他根本没有替小孩在想？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会想说，如果今天我是妈妈，我没有放火烧了那个意大利富商的庄园我算是对得起他耶，我只是报护照遗失把小孩带回来，我用尽手段我也会把他，我没有雇佣那个意大利黑手党把他爸给一枪毙了，我真的对得起他耶。
纹身着啦，
你是纹身着的。
我可不可以追着问我其实我刚才就
我的好奇是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法院会，但我们不能去揣测法官的想法，只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对那个冠居地的理解是什么。
我这边可不可以，
我觉得苏州雕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因为原来冠军地是在台湾啊，你非法移置、
啊、
然后我把你带回来了，你现在又说我错，然后人家那个地方是冠军地，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可不可以追着问，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听到这边好像很复杂的事实，但是我这边解以我们乡民吃瓜乡民那个发那个搞不清楚海牙在哪里的、哦、其实跟苏州雕老师跟那个东海湖老师就讲得很清楚，小孩在台湾出生，然后先被意大利爸爸带走了嘛，啊，所以小孩其实在台湾先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107年那时候小孩被带走的时候其实妈妈就有告过一次了，然后
而且爸爸那时候是非法带走，
对，非法带走、嗯、然后法院还没裁定下来，然后非法带走，然后就如同刚才说的老师讲了，妈妈受不了那去意大利，然后意大利他又不让他回来，护照也藏着，那妈妈只好用了什么护照移植的办法等等，就申请护照、嗯、再把小孩带走，然后在意大利被发通缉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回来在台湾以后，反而我们台湾是说没有没有，你要回去意大利，意大利才是你的冠居地。但是刚才苏州雕老师讲很清楚，那个海牙公约是讲说是管辖权，你如果说认为意大利是冠居地，你台北地方法院根本没有权利去判侵权的结果嘛，也就是说他是用管辖地去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然后我想这个好像好几位老师就在报纸上骂的嘛，我这边就帮你们讲了，就是到底这个是那个应该是陈宏桥想讲，就是这法官是不是就是法律没有好
处，会
就是这就是国际司法还是国际法在大学没有开的后果，就是他根本搞不清楚啊，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事情就那么单纯？然后我要追着问，是因为苏州雕老师刚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 我刚才本来前面就要追问了，就是日本很拒绝要加入，是因为要保护本国的最后庇护，或者其实法院存在，这是我们税金纳的，本来保护本国人就是应该的。我想请教一下，其实在国际司法领域，其实在国际条约之前，其实很重要的点是本国人有没有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他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正当法律的，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更不用说我们没有加入这个公约嘛。那这个在国际司法里面是，其实有些法院其实维护本国的利益其实也是因素之一，而不是说完全的事情对或错。这个还是这个，因为我今天在跟那个 Swibo 讲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讲爱国法院，可是爱国法院在国际司法好像是一个正当的存在，因为你总是要先保护本国人再说嘛。这个是对的吗？哦，我这个追加这两个问题，赶快问一下苏州亚老师，不然苏州亚老师等下被抓去开会了。
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耶。你说保护本国人，可是有时候他反而可能是立场相对照，就是刚好相反的，有可能今天是台湾这边的小孩被带出国呢，也是有可能。对，就是所以说这个法理的运用到底怎么用？不过我只能说在这个。海牙1980的这个海牙公约里面啊，其实你要把它当法理去运用，大概在管辖上面或许我们可以用法理运用，可是其他很多都是程序上的问题，就是它是讨论的，就那个公约所规范的主要是你那个专责机构，你怎么去跟另外一方的专责机构，然后他们怎么去做这些的资源交互的这种问题。
对对，
那这个其实你没有加入公约，你就不可能去做这个动作，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专责机构啊，人家也不会有专责机构来把东西把人交给我们。对对，这样子。对啊，那至于说对于本国人的保护，我是觉得我们法院他在不好在引这个判，因为这个只是新闻稿啊，因为也没有判决书可以看，所以这个新闻稿看起来我实际是不是很能够清楚的了解他说他应该哪里，他提到说海牙公约提到布鲁塞尔规则，对，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把它引来作为什么部分的法理这样子。对，那如果他是在指管辖上面的法理，我是觉得可以用来作为管辖法理的。那至于说你说是不是小孩子就应该要判给在冠居地的人，就这个我相信海牙公约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应该不是这个位置。对了，对。然后为什么要引海牙公约还有那个刚才讲布鲁塞尔合约？
布鲁塞尔规则。
你小孩子是台湾公民嘛？你管辖权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你如果有问题，本来就不应该不受理的啊。是这样吗？对啊。
对，因为我们通常这个。法定监护权这部分，他就是子女的那个住居所地嘛，对，那所以以一开始2007年受理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到了，所以我才觉得一层觉得很奇怪，说暂时处分的时候，他又觉得说他冠居地已经变成是就觉得冠居地是意大利，那而且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暂时处分2008年那个暂时处分，其实跟我们一般理解在侵权争。就是在改定侵权的时候会用的暂时处分不太一样，像我们大部分在改定侵权也会都有暂时处分，可那时候比较着重的是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是通常会受理这个案件的一定是子女的住所地嘛，所以子女现在一定是人在这里，然后我们暂时处分的话就会针对内容会是那子女现在人在这，可是因为侵权的改定还没有确定，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他怎么跟父母同时的会面交往，就是他怎么去安排跟父亲的交往、
啊、
跟母亲的交往，这些才是重点。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有点有趣哦，他是说他要叫小孩先回到意大利去，叫我们的小孩回去意大利，那你要再去安排说半年还是多久要来台湾跟妈妈相处两个礼拜之类，那可是这样的暂时处分其实你怎么去执行他？因为你知道他送去意大利之后，那你怎么叫他半年内要回来在台湾再跟妈妈相处两个礼拜？这种其实这个暂时处分当初在定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我去看条文的话，其实暂时处分我们有一些那个我们有那个细则嘛。
对，
像那个暂时处分的
总是有一些考量规定，例如说小孩子不要搬太远啊，然后是不是现在的身心状况啊？然后是不是现在有没有办法维持，是不是
因为一个问题是这个小孩如果到意大利去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法院是没有办法掌握到底他会不会依照爸爸会不会依照这个裁定的内容去做执行啊。
对啊，
所以你这个对于本国子女的保障是有问题的。嗯，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刚刚那个东海湖有讲，就说因为现在爸爸因为在意大利用刑事就是有提诉嘛，所以他现在是在被通缉的状况。
对，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法院不受理，或者是说之后要再具有这些执行的问题，妈妈其实没有办法去意大利打官司，对不对？
对，
妈妈根本没有办法踏进，他甚至应该是没有办法踏进欧盟吧，我这点我不晓得，就是他可能进到欧盟境内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通缉犯，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可能就要背负这样的刑事的追诉。 那搞屁啊，那妈妈根本没有办法去去做这些处理，然后也没有办法看小孩。
这个反而是干什么，本国人都是屁就对了。我就是不能理解、啊、就是
我不懂、欸、我觉得很奇怪耶、欸、
你先不要讲小孩，那你自己本国国民有没有办法行完整的行使诉讼权这一点？
我不是，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节目，就是那个熊法官熊律师他讲的，就是之前 Cibo 常常在讲的那个案子、嗯、就是你的每一个判决是别人的人生耶、欸，然后法官在那边写着轻描淡写，对不起啊，其实我不知道法官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听到这边我觉得实在有点奇怪。然后你就写了一个裁定，然后你写了一个，就是你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裁定，然后决定所谓的冠军地，然后决定所谓的这些处置，然后你就把它写的好像写的很没错，你有没有想过这怎么做啊？然后你这边说爸爸说带回去意大利20天后没有带回来，然后你现在说小孩送回去意大利，你觉得爸爸会心甘情愿送他回来吗？而且像现在在 COVID 的状态下，你回来还要隔离14天，我现在变10天了，然后你总共只要回来2个礼拜，那妈妈看他3天就要再把他送回意大利，你这有办法做吗？不很奇怪吗？小孩生气了，不好意思，
这是
苏州掉
下来，不要激动，
再解释一下好了。
这个还是很奇怪，就是这是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嗯，就是等于假处分一样嘛，嗯，那假处分的，就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先把小孩丢回意大利，那你后来你不配合诉讼，你法院能干嘛？
对啊，
你只能取得一纸判决而已啊。
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108的暂时处分非常的有趣，因为很少看到这样的暂时处分。如果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家事非讼事件暂时处分类型及方法办法。其实暂时处分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在本案确定，就是这个本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07年的那个侵权改定的那个本案，在那个本案裁定确定以前啊，认为有必要是可以依申请职权为适当的暂时处分。然后我们刚刚跟那个办法里面的第7条，还有特别针对这种亲子非讼事件，就是刚刚那种侵权改定这种事件，还列举了很多那种得为下列暂时处分，像例如禁止关系人或特定人携带未成年子女离开特定处所或出境，禁止出境啊，禁止离开，这种都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要保持他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地方那个状态。
对对对。
很少看到相反。就是扩大变成，哎，我反而是让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国外去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再叫他回来，怎么去面会面，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暂时处分，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要交棒给我们接下来的那个，
对，我们现在欢迎我们这个新加入的这个文化麦老师这样子。
哎，欢迎文化
麦老师好。
我们要放那个苏州老师去开会了这样子。
嗨，你
看我们
下次我们要录那个关西大阪之旅哦。
下次见下次见。对。
我不要再讲什么什么国际司法，我要知道那个关西大阪之旅。
好啦，我在这之前齁。
这个会血压飙高，我只想要听听美食跟旅游。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台北地院怎么看这个案子啦齁。他的理由其实在他的暂时处分里面有讲到。他说这个参酌海牙公约就非法移置子女的国际诱绑事件，以诱绑者立即返还子女于冠居帝国为原则，以防免先抢先赢之歪风，为此无碍本案侵权之判断，从而本院认为相对人以触犯刑事不法之余之手段，非法移置子女离开冠居地之国际诱绑行为不应被鼓励，应立即返还子女至移置前冠居地及意大利与申请人同住，这是他的理由。很奇怪，对不对？
挂头啦，
他先偷带走的，那这个不算数哦。
我就是在讲说，我没有放火烧他爸的庭园，算是对不起他了。
这边事实我要厘清一下啊、哦，就是说，其实当初到底妈妈同意爸爸带出去的时间有多久？那这件事情其实法院有去查过，法院的认定是说，妈妈当初只同意他带去20天，啊、哦，就是在圣诞假期这个期间去这样子。那这个也在裁定书里面有写到。那换句话说，爸爸其实他做的动作是他把小孩带走了，虽然妈妈有同意他带走，那这个不叫非法移置啦，因为你是经过人家同意带的，但是问题是20天后他没有让小孩回来啊，
他不让他回来啊。
对
啊，
这个是所谓滞留行为啦，因为我们叫做 retention， 这样就是把小孩留在那个地方了， 那你滞留行为本身也是我们在讲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里面的形态之一啊，一个是 remove， 一个是 retention， 这两个都是构成所谓诱拐的情况。那所以你放在那边，你就是让他一直在意大利不让妈妈见面，或者说你让妈妈来然后但不让他带走，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正的行为嘛。那法院其实也认为这个不对，
而且还扣留护照，而且还扣留护照，
对，然后他实际上就不给你护照啊，那你要他怎么办？那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不正的行为去对抗不正的行为，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自力救济的方式去对抗这样的一个不正行为，所以这个可能要考虑的啦。那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说，这个小孩在台湾，其实你这个裁定做成是108年做的，小孩到现在要执行的时候他已经是8岁了，他已经在台湾住了3年了，这个如果根据那个96年的公约哈，小孩住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话是可以把他看作是他的冠居地的，所以这个你的新的冠居地是在台湾啊，那你怎么会从一个新的冠居地要回到原来的冠居地？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公约的规定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文化麦你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刚东海湖讲的其实我都很赞同啊。那其实包括刚刚这个苏州雕老师其实也有做很详细的这个分析，但是我是比较从大的来看，就是说其实从这个这次这件事情呢还是更显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学的法学教育齁，对于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司法的教育，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足啦。
对国际法的意识也不足。
老师领导教学。
对。
好，所以无论国际公法或者国际司法，甚至很多都变成选修课，但是从我们实务的运作，包括这次案件，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法官还是蛮常要用到这些东西的。
对，没错。
那如果在课堂上面，真的你都没有这样子一个学习，那你会做出一些让我们今天在质疑的几个点的这种裁定出来，其实也不奇怪。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根本都这方面他。或许有学，我不知道在课堂学还是在补习班学，这也不知道。好，那你真的没有个很深入的一个，就是在大学真的就没有学这个的话，那你如果将来无论是你当法官遇到涉案件，其实真的你没办法怎么处理，你很难。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刚刚回应到刚刚那个陈功桥老师有刚讲，所以就是我就想到说，最近在追剧，追那个少年法庭
啊，
哎对，那最后一集的时候，审判长就有跟底下的人道歉，他说他认为他
你要剧透
他之前在判案的时候
剧透，你
有雷哦，有雷哦，
你没有先讲有雷啊，你要先讲
有雷，
等一下有雷
，就是说。他承认说他之前在做进行审判工作是不带感情。
嗯。
他认为不带感情的审判可能才能比较达成公正的结果。但是从他那个剧集里面演的那些事情后，他才深深了解到不带感情的去审判其实很多人受到很多的伤害。
嗯。
对。那这就回应到刚刚陈功桥老师讲的，就是说，诶，法官怎么都没想那么多？他可能也只是认为，诶，他看到的那些资料，或者是他阅读到的那些，可能他就这样判了。就说这个有没有一点像，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日常工作，他看到一些资料，他就做这样子的，他就这样判了，可能就是如同那个剧里面所讲的，诶，可能不带感情的审判可能会对每个人对当事人来讲都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实际上他发现说其实有人因为他这样子一个不带感情的审判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我的个两点 感触啦，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
感情与否，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在看法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法条做诠释嘛，
对，对，
然后来做解释，我们也是依法判决，然后并没有说让你今天去做一个超越实体法的男人或超越实体法的女人，
多同情谁，这个也没有要这样子。
对，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说，对于冠居地的解释，
对，
然后对于什么是就是像刚刚东海湖讲的，什么是就是这种拐带的这种行为，然后留置这种暂时的这种行为，然后不正的行为，然后甚至说像法官自己在那个裁定里头讲，我其实听到那个不正的，就是为了要避免拐带小孩的歪风，就是鼓励这种歪风。我其实看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有一种火就隐隐的冒起来了，就是
歪风两个字，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个 Hello， 什么是歪风？然后就是谁先歪？然后你要不要去想一想？要用脑想一想？然后你知道，我会觉得说，其实，在诠释这些法条要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脑跟就我说用情感跟用脑，这是不见得冲突的事情。
对对对，
对，我就是我的理解啦，这江明的理解啦。
那当然应该也是这样讲，说如果现在争执的一个争执就是冠居地嘛，
嗯，
那冠居地其实真的是国际司法的东西啊，
嗯，
民法上面没有冠居地这个，所以这个也是说就符合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国际国法搞不好没有学，国际司法没有学，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冠居地，冠居地要怎么认定，
嗯，
搞不好真的也不清楚。
不过这个说实在话，
我可不可以插一下
，OK，
就是说，我觉得刚才那个文化妈有讲到重点哈，第一个冠居地，其实国司里面或者其实国际上有一些准则，你其实可以参照。人在这边那么久了，其实不是感情因素，就是这个理智上眷证在那边。然后我就跟苏州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你要去引这个公约，然后去什么歪，不管是什么歪风，它都有一个配套措施，它有一个专责机构，它的目的性是，当然你说防止大家先抢先赢，可是它有一个配套措施是说，先不要移动小孩为先。
对。
对，那有一个专责机构去配合。然后我们的法官竟然是断裂式，他大概也学一半，就是他对国际法的理解就是说，诶，人家跟你这样讲，可是其实他的目的是一个先确定管辖权跟一个程序上的事项，并不是一个实体上的事项，你居然就拿来判。
嗯。
然后在里面讲到说，提到冠居地两个字，说，哦，那先把他赶回去冠居地。他有点误会这个是意思。第一个，这个冠居地本身，第一个，我们不是公约签约国，我们没有这个专责机关去做协调，甚至调查，甚至来从事后来有审判或者有一些亲子交付的工作或监督。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完全同意文化麦跟东海武在那边讲，我觉得有一个叫国际法的意思，就是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法系的自我意识，就是说当然我们国际公约要尊重，可是在还没有尊重之前，我国的状况，例如说我国公民他有没有受到一个完整的 due process 正当法律程序，你就不当一回事，你就说啊，国外规定就照国外规定，这不是学好国际公法，这是根本对国际公法和国际法的现状是一无了解，
嗯嗯，
完全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行使一样，
嗯，
这个是我当然自己私人的观点啦，这个是有点。
不过我说老实话，冠居地这件事情齁，其实在国际公约或是各国的法制上面，其实见解都不是很一致啦。
对对，
就是说到底它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定义，其实不是很一致，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公约的脉络上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那就变成说，因为人齁会改变，他在一个环境中被安居下来的话，他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所以其实你当初做的这个暂时处分，他的目的是为了在当时时空背景下，法官觉得他应该怎么做会比较适当，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可是当你暂时处分拖了两年，你没有执行，然后也没有再进行再做任何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人是会变的。小孩当了一两年之后，他在学校里面建立人际关系，他是有感情的，而且这个小孩已经满七岁了。你如果根据家事事件法来讲的话，你那个14条规定说满七岁的小孩是有程序能力的，就是说他是可以在诉讼上面表现他自己的，他要作为说这个诉讼程序要怎么进行，他有一个决定的权利在这里面的。所以 基本上小孩的声音你还是要再确认嘛。你不是说你机械性的就去执行这个暂时处分，然后跟你讲哦，你要去意大利，这个对你比较好。然后小孩说我就是不想去啊，你为什么觉得对我比较好？这个有维护到儿童的最佳利益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怀疑啦。
欸，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大家都讲说这个108裁定是很有问题的，我也当然觉得很有问题，那现在怎么办？而且因为这个他没有办法执行，并不是因为父母那个可能，当然妈妈也不情愿执行啊，可是刚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被执行。在诉讼法我已经全部都忘光光了，有没有因为情势变更要重新改裁定的可能吗？
有，家事适用法88条有规定。家事适用法88条是有规定说，这个暂处分的裁定确定的话，那觉得执行上面不妥当，那这个时候原来那个本案法院是可以把它撤销或是变更原来裁定的，它是可以这样做。
哦，即便这个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这个再抗告，它还是有改还的空间。
对，因为最高法院驳回，它只是让裁定确定嘛，那它是法条规定是说裁定确定后，你发现有这个问题，那你还是可以改。因为这个就是很弹性啊，因为人事程序它跟人不一样，你不是物品啊，人会反抗啊，人会对这个事情他不见得认同法院的判决啊。
对，
那所以你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原来做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那这个难怪这个除了国师界要发声以外，家事的老师们要发声啊，这个其实法院要赶快吞回去。这没什么，就是讲其实变了两年过后了。
对啊，整个情况不一样了。
你其实然后你这本来就是所谓的他这边已经变成他的
冠军地
了。
那边反而是他的冠军地，对。
这里反而是他的冠军地。
对啊。
你反而
不要，而且有没有人尊重一下他的意愿呢？他不是已经讲了他不想回去吗？
有，刚才东海我有讲说依照家事事件法，他现在7岁可以加入程序，要尊重他的意愿。
他有程序能力。
对啊，对啊。
但是我说老实话了。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是站在那个小孩子的立场齁，你看东海我觉得或者是说像我们其实都可以想到，我们当年出国念书的时候，刚拿着行李去到那个陌生的机场，然后周围人都不太认识，可能也不太会那个语言。
对，
我们可以想到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几岁了吧，20几岁了，好不好？然后还在那边非常忐忑，然后很不安。那更何况他可能是一个5、6岁的小孩，然后这样子被带，就是被带走。当然，我觉得其实刚刚东海我一开始有讲一个重点，就是他并没有不爱爸爸或不爱妈妈，就是他并没有说是仇视爸爸或者是怎么，就是然后。我相信爸爸应该也是没有就是不爱小孩这样子。那所以其实都是基于这样的爱。可是如果站在这个小孩立场，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去，然后本来说2个礼拜就回来或者20天就回来，妈妈应该也是这样跟他讲。像你看他离开那个时候大概是4岁左右嘛，对不对？3岁4岁那个时候。
对对对，
他就跟我小孩现在一样的年纪。然后离开妈妈真是要他的命嘛。那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本来说好你20天回去，然后爸爸就跟你讲很多理由，诶，这里不好吗？你可以继续留在这边啊。然后你就一直看不到妈妈，那想必可能也没有很多的联系，然后你就一直没有办法看到妈妈，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只有爸爸或是以及你其实不认识讲的呱呱呱一堆意大利文的人在旁边陪你。好，然后结果经过一年，妈妈终于想办法，也没有到一年了，就是经过一阵妈妈终于想办法把你救回去了，然后结果现在然后你就在这边成长，然后突然有一天法院就跟你说，哦，没有哦，你妈妈是把你抢回来的哦，你妈妈做了违法的事情，而且她现在是意大利通缉犯，所以你要回去意大利跟你爸爸在一起。好，然后你是个被执行的
标的
、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真的其实是很，要怎么讲，我觉得是有点荒谬的。你就算不是从，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有时候老师教师跟法学教授跟乡民之间也就一线之隔。就我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会很暴怒。对，但是你所以其实从法律的角度，就如同刚刚，因为其实 Super 要问的问题也是我想问的问题，说那现在怎么办，那其实以后可以有改变，那所以现在还要经过什么程序？
现在因为是在执行，现在因为是在执行阶段啦，所以妈妈那边似乎是有提出一个异议之诉啊。那我们根据强制执行法规定，其实异议之诉的提起原则上是不会停止程序的执行啊，不会执行不会因为这样停止，但是法官可以决定，职权他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停止程序，因为现在有异议了嘛。 那这个意义之树提的话，应该是说因为现在的时空背景的情况都改变，有新的事实出现了，所以提了这样的一个诉讼，希望可以阻止这个执行的实进行这样子。好，那所以看看那个阶段来讲的话，能不能让执行官先暂缓执行，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依照原来的那个家事事件法的规定，让原来做处分的那个本案法院考虑一下，说是不是修正原来的裁定这样子。那法律上应该是这样做。
那他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本案法院吗？那会是同个法官吗？还是
他现在二审应该是二审的法院去做了？应该是二审法官做。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们在这边讲说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哈，那会有一些声音。事实上，实务上面我讲坦白话，老法官其实对于这种年纪还很轻的子女，八岁而已嘛，对不对？他不是很成熟，那所以法官一定会有疑虑说，啊，这个是真的是你的意思吗？啊，你是不是受到妈妈影响啊？旁边人告诉你说你不应该去啊，啊，可是那个地方对你是好，你就要去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困难啊，就是说你怎么确定说子女的意愿确实是他的意愿？有没有所谓真实的意愿存在啊？因为每个人做决定一定都会被环境影响嘛，这是必然的啊。但是这个意愿
不
重要吗？
那不是会有一些社福啊，或者是儿童的那些心理谘商的，应该会介入吧？
哦，我那天看到孙建志法官，他就很爱酸啊，就是酸他酸吕秋远还是酸其他人，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法官从来不会问子女意愿啊。一方面就是说，如果问了父或母在现场，子女会有压力。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东海湖讲了说，这七八岁你到底真的知道吗？问了也没用。
对，
那其实通常的做法是社工会去问。
对啊，应该是社工去问，
通常
的
社长社，然后会调查，客观调查旁边的环境。
对，
所以问不问不是重点。其实我觉得问不问也不是重点，子女的意愿这很重要。然后再来，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这是暂时状态假处分，也就是侵权酌定还没打完。
对，
官司还没打完，
然后就急着把小孩丢出去
，然后我真的不晓得这个法院在搞什么，就是说
这个逻辑很奇怪。嗯，
然后你妈妈又在那边，你确定你以后有办法确定执行吗？因为妈妈在那边其实完全，
然后他的那个裁定书上说有警告两兆都要遵守，
但是这警告有什么用？那带回去就带回去了，谁逆你？
对，我也在这边呼吁俄罗斯不要再继续打乌克兰了。
对
对，
警告你。
你知道，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气？
真的是，
你们可能国师听不太懂我在讲。我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传统法院缺乏对国际的了解，到这种无知的地步，就是说你把他放回去，人家我们这边的公民就变通缉犯，根本也不能过去带他。你连这种基础的认知，说我们人民的诉讼权已经遭到 compromise，你还做这种暂时状态假处分，那你不是白痴，你真的真的逻辑上有问题，真的欠缺考虑。
你这样讲起来很恐怖欸。那这样后来等到这个诉讼结束以后，那可以去告法官渎职吗？你跟我回去重新
他是无心的无知怎么办呢？对，无心的就在我大学的时候国师没有给东海湖交啊，没办法啊，
回到
那时候没有像文化吗？还是那个什么，
我们太不重视国师的教育，
或者国际观这种，
对国际的这件事，
我们以为国际观就是遵守国际条约，不是好不好？我们先尊重，还有一个互信啊，对哦，这个真的是这是我的想法，当然这个是当然是对国师是个问题。
是陈功桥跟向下
讲。对这个
没有，我是乡民嘛，乡民代表。
没有没有，我是站在法律的角度，就是说我们法律人既然是无知到说，诶，我们自己人先保护好，我才能跟国际上，或者国际上这个规定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去接收它。
嗯，
对。
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执行外国判决案件，那更扯的，结果不是，是我们自己法院的案件。
接受它，你要理解正确嘛。
也是啊，
结果你根本就理解错误，然后你又去也，然后对，然后你又要去这样子强力的去执行的话，然后不站在这个国民立场来的话，确实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啊！你看现在目前为止，这事情开始多少学者在报纸上面，
可是都写得太客气，我现在有点疑惑，因为
直接骂
东海武，你认为他会上诉，可是他这个是暂时状态，他这个其实昨天前还没结束，
嗯，
因为我们高傲的法官、法律人、优秀蓝血法律人特性，他吞不下去啊。
其实我是可以预料的啦，就是这个改定监护权，他绝对输的啦，妈妈绝对输的。因为你今天
为什么？
因为妈妈把小孩 带着他不让执行官执行啊。
对，
他现在是，他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就不去，他就不出现啊，因为他害怕，他把小孩藏起来了。
怕啊，
对啊，那
我好好的到时候遵守你们的规定，我当时也是遵守规定让先生带走，然后结果要搞了我现在把他带回来，那我今天是意大利通缉犯，我又没有办法再去一直把他带回来，那我真的要请黑道吗？
法官的逻辑就认为说你这个不是善意父母了啊，你根本没有成年，那你找法官干嘛？
这句让我爆血压的话，什么叫不是善意父母？
他是说
前因后果都没有搞清楚。那再来就是说，就是回到这个，今天法官你不要假理性，就是说你不要说哦，
对
啦，妈妈错比较多，
就是
妈妈错比较多，所以我的天平往那边。可是他忘了加一个砝码，就是说你这样加上去以后，其实对他来讲，诉讼权他的权利根本是没办法执行的。
我认为这个案件其实还是要回到子女最佳利益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因为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爸爸主要来照顾这个小孩跟妈妈主要来照顾这个小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这个案件中啦。好，那这个小孩其实对台湾的环境已经非常适应了嘛，那你去改变他的环境，你有觉得会对他比较好吗？应该要考虑的是这一点问题。
你这样讲的话，之前那个巴西的那个小朋友的案子又是怎么回事？他也在台湾待很久，结果也送回去给巴西的外婆照顾了。
那个案件又有点不大一样，因为他原来是在巴西长大的，也在巴西那边受教育，他是被爸爸带回来去省亲，就正好带回来的时间他爸爸过世了，
对，
然后他的爸爸的兄弟就把他扣住了，就不让他回巴西去，
让他回去，对
对、那这个其实本来就是他外婆在监护他的，他把他扣住，这个本来就没有道理啊。好、那当然小孩就是在台湾就念书了，那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是他在台湾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那、你是不是还要再把他送回去了？
对、
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想，法院法官当然也是不喜欢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就你把他硬带回来，然后让他去念书了，就刚刚那个苏州刁老师也有讲的，那结果他这边就变他的冠居地，然后以后当然就是在这边有利。那所以按照之前那个巴西那个判决来讲的话，
等等，我
他的那个他的最佳利益在哪？
我要讲一个问题哈、不是说返还冠居地就是等于对子女最佳利益的保护，这是两件事情。
对啊，
这两件事。
返还冠居地基本上是要解决的是管辖权问题，是由哪个国家法院管辖这个案件比较适合？
对
、那通常就是那个国家的法院用他的法律去做判断。那基本上每一个国家其实在这种小孩的侵权的这个定侵权行使的案件中，他的法律的见解其实很少有歧义的，就是说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说这个小孩的利益应该被保护是最大的原则，所以重点是在哪一个国家的法院去审理这个案件，而不是在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啊，那个法律适用不会有什么冲突问题，是管辖权冲突的问题。那你公约也是要解决管辖权冲突的问题，不是在解决，不是一个假设说你返回到冠居地的话就是保护子女的利益，这是两件事情。你还是要看具体个案子女的利益怎么样被保护，哪一个东西他在哪边生长会对他最有利啊，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其实这个判决应该我刚刚我也回应一下那个乡校教授讲，其实无论是这个判决或者我们在做一些法治寄售的时候，都常常会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针对外国的法治或者针对国际公约，他你把它割裂，割那一块你想要的，其他部分你不要，但是人家整套的是有个搞不好是有配套的在那边的。但是你只割你想要的，那你当然你最后做下去就会很奇怪，就会这样子。
其实我说实在话，我会希望我们法律在不管执行或认定上多点人性，尤其是家事案件哈。你讲坦白话，你如果你是妈妈的话，你的小孩，你跟你的先生已经没有互信了，然后你的小孩带去，你确定他会爱这个小孩吗？或者是说你确定说这个小孩一定过得很好吗？那你当然会怀疑嘛。那当对方又是一个不合作的态度跟你在那边用形式在告诉提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更不能相信他。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点空间啦，就是思考说你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一点缓 转圜的余地，就是说我重新思考，你们两个都愿意对小孩好，那是不是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是真的可以对这个小孩好，又尊重他的意愿啊，而不是说就是我要给哪一个人这样子。因为说老实话，他要改定监护权齁，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方便啦。如果你今天要在台湾生活的话，那我单独行使我的亲权就好了，我很多文件我都自己办就好啦，我不需要另外一方的同意啊。你如果共同行使的话，我要另外一方同意啊，对方如果跟你摆烂，你就很难处理啊，会变这个样子。所以他之所以要提这个改定的话，他的目的也是因为希望在台湾生活，然后让这件事情方便一点，然后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定的申请。那我觉得法官其实你要考虑啊，就是说这个小孩如果是在台湾生活会比较好，还是在意大利生活会比较好，你比较相信是哪一个，那市政到底是哪一个东西比较凸显出来对小孩是好的啊？因为爸爸妈妈的对错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重点是哪个是对小孩要好啦，这是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他如果这个侵权改定的诉讼，就是你觉得在现在现实的这些证据上看下来，就是妈妈有可能会输嘛，那就表示说他没有办法改定成功，没有办法改定成功，然后呢会怎么样？
没办法改定成功就判给爸爸，就会变这样子，那小孩就必须要到意大利去生活了，
非得去意大利不可了。
没错，对
对啊。
所以就算现在他这个提起对这个暂时的这个处分提起了异议，然后最后可能因为家事事件法的关系，然后有重新的就这个执行面可能有重新的考量，那小孩暂时是先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最后也可能因为侵权改定没有成功，然后就变成监护权是爸爸的，
是，
然后小孩还是必须去意大利。
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妈妈就
给我文森佐的电话，直接去放火烧他们家庄园。
所以其实当海武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法官新政已决才会发这个裁定，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就算裁定暂时停止，后来这个酌定侵权，这个应该会输，不然。这个法官的逻辑可能他新政一定说这个归爸爸，不然他不会裁定这个东西。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暂停了以后，你回到同一个法官，他吞不回去的。
没有到同一个法官，不是说
他
吞
到
二
审
了吗？
二审
没有没有，因为一审还没判完呢、啊。
没有，就是如果因为88条家事事件法88条，
哦，那就变成到二审了，对，对，那就到二
审。但是原来的这个侵权改判的这个本案还是在一审嘛，对不对？还是在原来那个法官的手上嘛？
就是改定监护权之诉了，那个还在二审，那个还没确定，还在打
二审，
还在打。
在二审啊，
还在打。
对对对。
那两位国际司法大教授对这个事情就有什么，接下来有什么解套，也不说解套啦，就是、那要怎么办、
我觉得你们不能老怪。
他的诉讼就一定会输嘛，那这个小孩子还是要去啊。
你们不能老怪学校那边没教好，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在职训练吧，法官可能这个部分法官学院是不是要多一点安排这种课程啊。对不对？
对啦对啦对啦，
对啊，大家可以
来
交流啊。
训练也要啦。
是啊是啊。
两方如果现在一些的法官学校这边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学相关的，那至少你在职训练这边要加强嘛。
对啊对啊。
应该是要。
因为我觉得这不少见因为其实我记得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因为欧洲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大嘛，然后来往也比较方便，所以以前其实常常在法国报纸上就会看到，就说尤其是父母，就是可能父母离婚，然后呢常常都会有可能小孩就被一方带走，就带到某一个国家去，或者是说呢甚至被祖父母带走的也有，
对
啊、对，就是被祖父母带走的，那或者是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像类似像这样的案子以前就是在等于是报章杂志上啊，是很常看到的。所以我当然也不能讲说哦，欧洲他们的法院可能对这些事情处理的比较熟悉，可是我觉得确实好像在台湾像这样的案件之前比较少有听到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暴，就是除了那个巴西的事情之外嘛，然后再来第二件好像是这样。那就两位老师的观察，像这样的案件会越来越多吗？还是说以前其实也有发生，然后只是以前 大家都摸摸鼻子就算了，还是说怎么样？
其实类似的案件以前很多啊，就是最早像那个0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是 Emily 那个案子啊，嗯、那个软性 Emily 一个叫艾米丽的那个小孩、
哦、
那个软性的妈妈就是也是台湾女孩子，然后在美国的时候认识另外一个美国男生，那两个人也是未婚生子，就生了小孩那个 Emily。然后就是后来那个男生就是要跟台湾这个妈妈要抢监护权嘛，然后就在美国那边起诉。那当然在美国进行的诉讼就很不顺利啊，因为妈妈来讲的话第一方面就是那个语言上面有劣势嘛，就他没有办法了解那边的诉讼文化，然后也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理解对方要问什么。那所以法官对妈妈的态度就很不好。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觉得没有受到保护他的权利，他就把女儿带回台湾来了。然后带回台湾来以后，就是他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就去办了护照，然后带女儿回台湾这样子。然后后来爸爸就是拿了一个美国的胜诉判决，要回到台湾要执行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就引起很大的风波嘛，就是在机场就抢人这样子，妈妈就死都不肯把护照交出来，不让女儿出境，然后就叫了很多记者来拍，那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那个案件就正好是比较不一样，跟台湾案件不一样，是他是从一个冠军地是美国，因为小孩在美国出生，然后在美国长大，然后后来被妈妈带回台湾来这样子。那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案件情况又不大一样。
不一样。
对。
对对。
因为他那个冠军帝国很明显的是在美国啦。哦、那所以妈妈确实是有非法移植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后来。
那个案子也不一样、嗯、那个案子是执行美国判决。
对对对对对。
那个、
对，那后来妈妈也在台湾打了一个改定侵权的诉讼嘛。哦、那后来就赢了这样子。台北地院让他赢胜诉了这样子。那就小孩就归妈妈这边了。那类似这种案件其实很多啊，就是说包括有没有婚姻关系跟没有婚姻关系，只要你生小孩的话，那个抢这种跨海监护权大战、哦、就会一定会出现到这种国际司法的问题。
对，
那
对，
那这种所谓的冠军帝国的认定啊，还有这个非法移植的行为或是滞留的行为，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国司的基础去了解公约为什么这样规定的话，其实会做出一些比较让人家吓一跳的判决啊，就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对啊、哦、然后你会觉得说其实重点是你后面的执行啊，你怎么执行啊，你叫他出去，那你说如果说他今天不执行的话，这个外国的这个父母不执行中华民国法院判决的话，你是不是叫中华民国法院的父母再到外国再去告一遍，那谁来付这个钱？诶，这很贵你知道吗？
对，
因为他现在连去都不能去，他去就是被，
对啊，去就被抓，就很多问题，他设了很多诉讼上障碍，然后很多的不公平的这个法律上面的障碍对另外一方，然后你法院在这个障碍没有拆除前，你就帮助这一方然后让他出去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啊。
不合理，不合理。
这个是对完全损害另外一方的诉讼权啊，更他还是他就不管了。就是行政已决，那这个就是妈妈坏人。
所以我们讲极端，
有没有法院都说歪风，还说他是不是非善意父母？
歪风，
也就是说，以理性来看，我们今天真的是不带感情来看，法院这样子，第一个当然不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海牙这个公约的一个目的的设置。再来，如果以诉讼当事人的平衡来看，你这样是会断绝另外一方当事人所有的诉讼能力跟诉讼的可能性。
对啊，
那你一个暂时状态想处分，你怎么会这样子断人家后路？
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理性上我不能理解，哪有法官狠成这样子的、啊？
因为国际民事诉讼哈，它跟一般国内民事诉讼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时间跟空间拉大以后，它的诉讼成本是非常可怕的。那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负担这种诉讼成本，到最后只能吞下去啊。所以这个必须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判的话，那你对本国人民来讲是不是公平啊？你是慷本国人民之慨、欸、会变这样子啊？
对，就是为什么你不保护本国人，然后你觉得要先编本国人才是遵守国际规则？这是一个有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两位请教两个，国际司法最重要也是互惠啊。 先不要讲政治上的承认、嗯、你当然先保护我们是不是有受到公平待遇，然后再来互惠，
嗯，
平等互惠嘛，对啊，
对，平等互惠为先、嗯、
对啊，
那如果没有平等互惠做前提的话，一厢情愿是没有办法保障我国人的权益的、啊、
是，
这也是刚才那个 Emily 案，其实他就是在执行美国判决，其实那时候我也持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其实一照在美国是一照辩论判决，
嗯嗯，
结果在台湾竟然不做审查，就是到底我们当事人有没有受到那个
程序权没有保障，
程序权保障你就执行了，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嗯，那个、
欸，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那个，就是我讲到那个文森佐嘛，我就想到文森佐里面有一句话，对对，我现在很想找他电话。然后，但是重点是，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我要先讲，我不是在抢法官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里面就说啊，你知道我最无法忍受的恶行是什么吗？就是伪善，因为伪善者连悔过都是伪善。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当因为有就是不止东海湖有投书，然后其他有一些老师也会有投书，然后这个事情引起很大的讨论。那我觉得可能法官在看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也许他会觉得很，就是你站在法官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我有什么错？好，我就是在诠释这些的认知，然后我看到的个案事实你们又没有看到，或者是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有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当然不是说法官伪善，而是我觉得在这种我有什么错，或是我只是就法论法或就事论事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背后，其实就隐藏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等于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不断的，也是我们刚刚一直不断讨论的这个点嘛。
嗯，
所以对，就是就让我想到文森佐的这句话，来人啊，我把我烧了。
这个不是第一次、欸，我也想到说，因为前几天上课的时候，这个跟这个本案无关啊。那两岸关系条例没条例那是一回事，那更敏感。我也想到说，之前有一个台湾的刑事案件，采用的是那个公安的警讯笔录，然后两个被枪毙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是完全承认公安警讯笔录，然后就被枪毙掉了。
你说公安是中国大陆那个公安啊？
对啊，对，中国大陆的公安、哦、那个案子，因为那罗部长已经往生了嘛，哈，那但是那时候是、哦、就是在其实，在服贸之前很大的一个争议性的案件，就是我国法院对于国际间的关系跟维护本国人之间，这好像是不是有人连让人家不太放心呢？还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是讲说爱国法院呐、啊。对，但是是不是为了说、嗯、啊，我就是狠一点，我们不要被当成爱国法院就法论法，其实
打击小孩给别人看，
对，其实这没有意义啊，打击小孩给别人看，你要看别人有没有互惠啊，
嗯，
会尊重你啊，
嗯，
其实我们要讲是这个，这个是应该是就是国际司法或国际法在台湾法律系没有教、
嗯、
大家没有国际观的原因，
嗯，
对啊，
这很可惜啦、啊、会这样子，
可惜，可惜啦、嗯
哎，我现在真的觉得没有办法了吗？小孩就要眼睁睁的被带回去吗？
目前看来发展情势可能是这样，会变这样子。但是我会希望啦，至少你可以理解或者说听一下小孩怎么想、哦、
对，
因为台湾不是那么差的地方啦，虽然意大利也很漂亮啦、哦、但是台湾真的我觉得如果他的资源的这些环境，他在台湾念的学校是不错的、欸、蛮好的学校、欸
嗯欸、可是那个意大利富商说他在那边有骑马 有城堡啊，因为法官就讲哦这样子哦
女儿要富养就对了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问题、哦嗯、你们几位就是说的确，但是我觉得投书都没有陈功桥讲那一句话
放火烧了吗，
不是、啊、伪善
的，伪善，
伪善，
伪善也是
一种罪恶。因为我看到很多法官群，包括孙建志法官等等，是反酸，但是可能也是有一些律师出来证这个案子，让那些法官们不爽。可是我也觉得说，不要这样子拉。其实拉回来，你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摊开来看，的确逻辑上不带感情，这个其实有待商榷。你拖了两年，你让小孩子在这边，你要把他拿回去，本来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对，
嗯。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啦，你看着那个孩子的眼睛跟他讲说你去意大利吧，那我就认为你的判决是诚心诚意的判决这样子。如果不行的话，
哇，你讲这句话好浪漫 烂哦。
啊、对，因为就是
讲说，因为我也很想去意大利，所以你去吧。
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看着他的眼睛说出这样的决定的话，我觉得你就要考虑一下。
对，
对不
对？
对
对，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看太多书，念书念到念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嗯，
对啊，
对啊，
都忘了其实事情是很单纯的。嗯、或者
我就问，当初如果妈妈没有把小朋友带回台湾，他在意大利有什么救济措施没有？
没有。
他可以拿着我们台湾判决书，然后叫我们，然后带两个法警去把小孩接
回来。最好是啊。
对啊，那你又不能，又没有任何救济，又不能自力救济。他自力救济以后，你说他是非善意父母，然后他
对啊，我对对对啊，那
没有办法理解这
件事。听我讲的这件事，就是我当如果他扣了我小孩的护照，然后我现在人也亲自去，我要把他带回来，因为他超过那个时间。那我要怎么
做？
没有意大利法，我这就是一个很奇妙。如果我们没有加入这个公约，然后你在意大利就算请了重金请律师去告，那意大利法院说他人都在意大利，这是我们意大利人。
嗯，
大部分的在美国也是一样，在其他国家、嗯、这是我们的国家的人，那你除非有很严重的情形什么的，不然他就你回去干嘛、
嗯、
他们的态度会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有判决要去执行，你去查查看意大利什么时候执行过我们的判决。
嗯，
所以妈妈真的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把他带回来吗？
但他如果没有，可是带回来之后，结果又变成是他是
歪风，
对歪风，然后非善意父母，然后最后然后还是拿不到监护权。
我觉得你不能期待妈妈有念过法律吧，对不对？这个、
啊、
这个念过法律的人才会采取那种步骤，说哦，我要到法院告官，然后把小孩带回来，这种所谓正常的方式。你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说，
说我先带回家再说。
是啊，是啊，是这个样子、啊，
带了就走嘛，对啊，
嗯。
我没有办法理解，那到底要怎么办呢？那我真的，我
请问一下两位国师的老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在海牙公约里面，妈妈就可以去意大利把小孩带回来了吗？
就可以请求他移置回那个冠居地。你可以跟台湾的法院申请啊，台湾法院因为海牙公约它是缔约国的话，就可以跟缔约国另外一方去申请，叫他移置回来这样子。它的便利性是这样子，如果你
是
缔约国的话，
台湾也没办法加入海牙公约，是这样吗？
因为你不是国家。
对啊，那这有什么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重点又回来了，就是我们法律人对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定位都搞不清楚，都没有共识，还在那边跟人家讲什么？
对对对，我先整理一下。所以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说，爸爸把小孩带走。然后不让他回来，扣了他的护照。
嗯、
然后他妈因为台湾也不是海牙公约的会员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台湾起诉，然后请他把小孩移回来。
对。
然后所以，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在意大利叫意大利的法院让这个小孩回来。
对。
所以妈妈现在就只有去报护照遗失，然后想办法把小孩先带回台湾。但是因为这个举动就彻底的惹恼了我们台北的法官，认为这个妈妈是非善意父母，然后认为她这是拐带小孩的歪风，所以现在妈妈她现在台北的法院就说哦不行，你要赶快把小孩移回去意大利，那才是她住惯了的地方，她应该在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本案还在判，但是你赶快先把我把小孩子放回去，这样子才能让大家都安心，然后呢我本案在这边判，因为你是非善意父母，然后因为你这个促进这个歪风，然后你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然后你比较错比较多，所以小孩的侵权就要改定给爸爸，然后最后那他现在人已经在意大利了啊，那 everything's fine，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把这个案卷这个卷宗 close 起来，然后就回去继续过我的生活，是这样子吗？
嗯，
对啊对啊对啊，
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
是
这样，
就是我就说
归结的很快、欸，
一般人就知道说，哎，这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的国民到底要怎么办？
在这个中间，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说要帮哪一方说话，但是在这个中间、嗯，真的这样子整理下来，妈妈其实毫无办法。
对呀、啊，我刚才就
小孩非常
方便，到底能做什么？我们不是国家，我们是国家，我们因为不是国家，所以不能。
所以我最前面就直接直球就说，
啊、等一下我们要谈宪法诉讼，到底国家有没有保护人民的权那个义务？
没有没有，我之前就直球说，那我们法院对于要不要先保护本国人民有没有优先做一个考量？
嗯、
因为这种状态之下， 你台北地院那边107年就算判赢了，你要去意大利也不会执行。
我真的很生气的地方、
也不能执行，
因为我们不是国家，没有加入海牙，所以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国跟国之间的合约协约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没关系，人家没有把你当国家，我们就耍流氓就留着不行吗？
我的意思不是耍流氓，就是耍流氓之前
你
要先顾虑保护本国人的可能。
我就要耍流氓，反正你也不理我。
对，因为这个诉讼权根本没有被保障。
对啊，因为反正你也不理我，那我
就
我
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法院没有义务要把小孩送回到他的意大利。
对啊，我干嘛？
我没有义务，
他没有义务。
他又不理我，我干嘛要理我？我就留下来啊。
这边就讲到一个法院，就头脑法院法官没有修过国际司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法第一个原则叫做 reciprocal。互惠，你有没有理我、
啊、
我才要理你。
对啊，你又没有理我，我干嘛不要，我干嘛要把你送回去呢？我就留下来啊。
我两位我讲的对吗？不管是管辖权或实体，理我我才要理你啊。
对啊。即使从国际礼让原则来看，应该也不需要做到这样啦。
没错，
对
啊。礼让太过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比较无奈的地方，这样子。
真的是超，对啊，你又不能，又没有任何帮他的地方，他自己做的时候你又怪他，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你就说来来来，我帮你把小孩送回去，因为他是把小朋友偷回来，然后对不起哦，意大利，我帮你把小孩送回去给你。
对，苏州雕刚才前面就讲为什么日本不愿意，因为说那我们的女孩子我们的小朋友回来的时候我总是要有一点庇护，虽然这样欧美人会觉得你们这样子很自私，但是这文化冲突的结果啊，也许真的有很多这样案件是因为文化冲突的关系，然后坦白讲白种人又很爱亚洲女人。
你这句话
我讲真的，这是
事实，这是真的，
这
是
事实，这是事实。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这样产生的。
为什么你被消音了？
文化冲突啦，
文化冲突啦。对啊，对，我被消音了，我因为讲到这 Asian fetish 就被消音了，这么聪明哦，这么政治正确哦，我连这个都不能讲吗？两位太太，我这样讲，你们我们没有非难台女或亚洲女生，我们只讲这是事实而已。
其实
毕竟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齁，我觉得比较难过一点是看到一些网络上面很不善意的留言，就有点厌女知道吗，甚至到这种程度。就认为说齁，就是因为是富商所以台女去扒着他，然后小孩就是给富商管也比较好啊，要我的话也是选富爸爸啊，这种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回应嘛。就是当然啦，爸爸他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对不对，那他也是他的爸爸，但是这一点来讲的话总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啊，你真的觉得把人送去意大利会比较好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
其实真的像在这种状况一发生，一定都是那种厌女情节一定都发酵啦，一定说啊空姐就随便啊，就是怎么样啊，然后就跟人家怎么样，所以有小孩那你就要自找的啊，然后什么什么，一定这种东西就是一定开始先发酵这件事情啊。对啊，然后就说啊，就给钱了事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一定这种都是可以用这个用膝盖想，用我们这个战神教授很聪明的膝盖想想，可以想出来的，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有啦，都一样啊，就韩国跟日本都一样。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法官，我觉得他在判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一点这种情绪在作祟？然后当然我没有办法随便去揣测，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真的有把所有人的利益，然后都考量在里面？那当然你说他的判决可能就是他的裁定啊，也是写的中规中矩的。然后你说真的要怎么样呢？难道他也是引经据典？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背后应该要想的多一点。你的这个卷宗，就像我刚刚整理出来这样的事情，你的卷宗是人家的人生。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会影响这个小孩以后有没有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再看到妈妈？他现在这样子，在这样子父母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互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叫他爸爸能够好言好气的，然后让他每个礼拜都打电话给妈妈，然后跟妈妈报告，然后让他跟妈妈有相处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
你有看到那个裁定里面有写到那个妈妈在送小孩的时候被泼粪被泼沥青，他怀疑是爸爸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是很难的。所以你在这边讲的轻描淡写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你就是攸关到说以后这个妈妈她有没有办法在她未来的一辈子中看到她的骨肉， 对啊、然后这个小女生，她今天好，她回去了意大利，她在意大利过着非常非常棒的生活，然后她有庄园，然后可以骑马，然后可以过了怎么样怎么样富豪的人生，但是她这一辈子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她妈妈，不重要吗？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位法官他真的应该要好好想一想，我真的是讲到会生气。你今天不是从乡民的角度，而是你真的就像东海湖讲，你看着这个小女生的眼睛跟她说，你这一辈子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你妈妈。哦，我真的气死了。
文化妈要不要帮我们做个简单总结好了？
对啊，
我还是认为说，就是我刚刚反馈的，就是说其实从最近这一些事情，包括几件只要跟这个子女有关的这个涉外案件都特别受到瞩目了。那当然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在至少在法学教育在大学阶段，因为还是显示出来了对包括了整个国际法，无论是国际公法、国际司法或者国际经贸相关法规的不重视。那么所以呢让这个同学们可能没有办法学习到至少作为一个法律人基本基础应该要有的相关的这个国际上面的知识。那将来无论在职业或者是在无论是法院或者当律师的时候，如果碰到相关的案件的话，那他当然可能也只是就去找文献我要怎么弄。但是他去找文献的时候可能只是找到他想要的那个，然后把它弄到里面，但是他没有看到人家整体的，其实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割裂了，他割裂他想要的那一块他拿来用，但其实人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是整体的，包括整个制度。所以今天这个判决大概我觉得显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状况。虽然法官很努力他也去看一些文献，要看这个参酌海牙公约的相关的规定，但是其实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当然其实还是会引发我们相关的这个讨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就回应刚刚这个东海湖教授讲的，就是说如果大学没有这个充分的时间学的话，至少就我们法官的这个在职教育确实要考虑在这块上面比较不足的，因为我想我们的法官国内法大概都学得很好了，确实国际性的这块确实可能还是不足，所以至少在在职教育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要多安排一些课程参加。那另外呢，这个家事事件特别跟子女有关，因为都牵涉到的都是人，所以呢当然也不是说所以呢代表说只要牵涉到人对人的事情，你不可能不带感情，所以不可能说你就是完全不带感情的就在处理家事事件，机械化的套用法条怎么样在那边弄。
嗯，
那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因为还是要以人作为依归啦，这是我最终的一个想法。对，
你们国际司法协会明天就发个新闻稿啊。对啊，
对，哦，对啊，你们应该可以发一个啊，你们又很积极，这个事情大概就真的除了两位，还有刚苏州雕老师，真的是最有力。
弄个新闻稿出来，然后显一点啊，对啊，写的显一点啊，就是本国人利欲置于不顾，请司法院说明。这样子，因为司法院发了新闻不痛不痒，其实只要反问一句。哎，司法院啊，你们既然这样说，好好告就没错。如果告赢的判决你帮我在意大利能执行，就给我执行。
嗯
嗯，
举手你出来担保，嗯，他自己会带纹身佐出去把小孩押回来。
他自己变身纹身佐。
对啊，不然你凭什么大家信你？然后不要忘了，为什么要保护本国的优先？你是我们税金养的呢。
对啊，对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时间到了啊，那。应该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说有什么补充的想法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那还是一句老话，
火力全开，
哎，全开
什么？大法官上次我们也算过了嘛，
没错，
哦，是第二号，那什么鸟东西啊，
没有，所以我还是要套用那个文森佐的话，文森佐就说只有恶魔能与恶魔抗衡，
那我们不是恶魔，我们是洛卡。
哎，我们黑掉了，我们哪一个层级的法院没有骂？
对啊，等一下还会继续骂骂宪法法院。
上次那个渣男解套也被我们骂的乱七八糟。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了哈。那今天谢谢大家，好，拜拜。
谢谢文化麦，
谢谢文化麦，谢谢，拜拜，
拜
拜。
最后再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我们录完了这个 podcast 之后呢，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宪法法庭呢做出了第一次的这个暂时处分的裁定。那么因为考虑到避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全发展受到难以回复的损害，而且考量到急迫性和必要性，所以认为有暂时处分的必要，就是说裁定在这个宪法法庭审查裁判宣告以前暂时停止执行这个交付子女到意大利的这个裁定。好，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也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展。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切这个事件。好，谢谢。My head is heavy, my feet are tired, got troubles many, from dreams I've tried. 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 concrete knives, and try and